平台上再一次见到大家。那个上个星期的，我们的是放的录像，我们是，叶光明牧师他在分享如何赶出仇敌。叶光明牧师他不是中国人，不是姓叶明光明哈，他是中文给他翻译的。那我相信第一堂课的时候，余淮已经给大家对这位牧师已经有分享了，那他上个礼拜讲的如何赶出仇敌，他主要的是讲了邪灵入侵的管道，然后呢，然后讲了如何得医治和释放，还有他讲了不得医治和释放的理由的原因，然后还有呢，就是持续，如何持续的得释放。他的这个信息呢，我们在康麦克牧师的信息当中也有讲，我跟弟兄姐妹也提前通知一下哈，我们这个属灵征战学习小组，我们已经学习完了康麦克牧师的这种我们的属灵权柄的这一部分的学习，我们现在呢进入到这个。叶光明牧师的这个分享，然后过完了以后呢，叶光明牧师的大概是几讲啊？三讲结束了以后，我们会有一个医治释放的特会在平台上，所以弟兄姐妹，现在你就要怀着，哎，我如何？如果我们在平台上面，我们要开始做医治释放的话，你应该做哪些准备？你应该怎么样来领受你生命当中的这些黑暗势力，这些坚固营垒，如何能够把它赶出去？这些都是我们在提前做准备的啊。所以等到我们做医治释放的时候，我们医治释放特会的时候，就希望大家能够承接啊。完了以后呢，我们可能要进入到康麦克牧师的生命得自由的学习当中，心理学习当中。为什么呢？其实主要是我们这个平台上面越来越多的弟兄姐妹，他们加入，他们加入呢，他们又没有去补以前的课，所以呢，我们可能还是要继续的往前学啊。那个生命的自由，可能又学完了以后也是有，大概也是蛮长的时间，所以这是一个属灵征战学习小组。但是我要请大家明白一点，我们。既然是属灵征战学习小组，所以我们在这个平台上面，或者在这个时间段当中，我们会讲属灵征战、属灵征战得胜之方、仇敌入侵的管道。但是，我们这一批的人不会夸大仇敌的作为，不会把属灵征战放大到一个好像大得不得了的位置上面。但是我们，因为我们这个平台是讲属灵征战。所以我们会在这里讲，但是大家要明白，我们并不会夸大属灵征战，因为在灵恩派当中有一个地方是我们需要避免的，就是夸大了属灵征战，觉得哎呀，仇敌简直是就是无处不在，什么事情都是属灵征战，什么事情都是搅扰，最后带进了一种惧怕的灵。变得在属灵上有点草木皆兵的，变得在属灵上有点洁癖啊，所以我们不走那个，我们要避免那个方向。但是呢，我们因为是在讲属灵征战，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你可能会看到，我们常常在提属灵征战，因为这是这个小组或者说这个时间段的学习的原因，好吧？那我们先讲叶光明牧师，我现在就跟大家过一下，然后过完了以后呢，我们会有问题的解答。这个邪灵入侵的管道，在叶光明牧师的分享当中，他就第一个是神秘灵界的背景，他是这样讲的。实际上就是，如果说康麦克或者说我的分享的话，就是第一个入侵，邪灵入侵的第一个管道就是拜偶像。当我们在拜偶像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拜的就是鬼魔，因为在灵界能够接受敬拜的，就是堕落的邪灵天使，啊，所以堕落的天使，所以灵界，当你去敬拜那些假神的时候呢，你会招惹邪灵入侵。这就是为什么神的十诫的第一诫，除我以外别无真神，这是神讲的，然后不可拜人造的这些的偶像啊，这个，所以当你在拜这些偶像的时候，就是给 邪灵开了一条道，让他可以来攻击你，让他可以借机进入你的生命。那盗贼来就是偷窃、杀害和毁坏。所以，这一点上，然后其实在《生命记》十八章里面谈到，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惊火，也不可有占卜的、观兆的、用法术的、行邪术的、用迷术的、交鬼的、行巫术的、过阴的，这些都是神禁止我们做的。神禁止我们做是对我们的保护，所以我们中间如果哪个曾经去占卜算命啊，然后这个有做法术做邪术的，到神的面前去认罪悔改，好，这些是邪灵入侵的管道，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对付的。那个然后第二，这是主要的呢，是他第一个讲的是这个主要的是这种家族，比如说从家族而来的这样的情形。那么还有一个部分呢，是自己接触灵界，自己接触灵界，比如说有的人就是去玩这个星座呀，玩这种占卜啊，这些都是在生活当中不知不觉的跟灵界啊，包括这个叫什么玩碟仙，你知道美国现在还有一个比较邪恶的一个玩具，就是类似于让孩子们玩碟仙，这些都要小心，因为这是邪灵入侵的管道。然后第三个是在母腹里面进入的，有的母亲在怀了孕以后不想要孩子，所以说他的那种比如说想要堕胎打胎的这些东西，就让一种惧怕的灵，因为婴孩这个胎儿啊，他不是说一个啊，就是我们以前以为啊，胎儿就是一个组织一个受精卵，他实际上当人在受精卵的时候，那个灵从神而来的灵已经进入到他里面了。所以在母腹里面的这个幼小的生命，它实际上是对母亲的情感非常的敏感。如果母亲有这种想要拒绝他，不想要或者堕胎或者等等之类的情形的话，就会影响这个胎儿，有一种惧怕的灵会进到里面。其实我在做医治示范的时候，常常会有一些的人是一生下来他就在惧怕，就在这种哭嚎，或者是就很容易被惊吓当中，通常这些孩子是在母腹当中就有这个黑暗势力就是入侵啊的，在他的生命当中。还有的那时候呢，是比如说像妈妈怀孕了以后碰见什么事情惊吓到，哎，这种情形，你知道中文有一句话就是，哎呀，他把我吓得魂飞魄散。魂飞魄散，实际上就是你的那个你的那个魂魄的那种窍打开了。黑暗势力不是像我们的神这样的啊，我们的圣灵非常非常的，就是 gentle， 就是很有，他是需要你邀请他，恭敬的邀请他，他才进来。但是邪灵是只要有一个缝，他就钻进来。所以在母腹当中，有的孩子就已经被邪灵入侵了，所以生下来就很爱哭，就很害怕，就很胆小，然后生下来就老是有一种被拒绝的灵啊，就是没有安全感这样的孩子啊。还有的时候还有一种情形，中国的就是父母为孩子算命，而通常许多的算命先生他就说，哦，这个孩子什么什么什么金木水火土克了，什么重了，什么缺了，然后呢还有的说这些孩子过不了45岁，过不了38岁等等之类的这些东西，他是带着咒诅的。如果你的父母，所以不要去算命，不要去算命，而且基督徒的命其实这些算命先生也算不到的啊，不要去算命，不要去占卜，因为算命和占卜要么是假的啊，要么真的呢，他是从邪恶的力量来的，所以他里面其实就带着一些的咒诅。那这些这样的话，就让这个咒诅就是进入到你的孩子当中，那你这个才是真正的让你的孩子 就是输在起跑线上，所以是这样一点。然后第四点呢，他就这个叶光明不是讲到是心灵掌控，其实心灵掌控就是我们所说的巫术的灵，巫术的灵进到或者叫耶喜别的灵，就是掌控的灵。这种比如说孩这个父母掌控孩子。孩子用哭闹来掌控父母。我知道有一个太太，她跟她先生讲话，她先生只要不听她的话，她的脚就跨到那个叫什么阳台的旁边，就说听不听，同不同意啊？不同意，她就跳下去。这些都是属于一种心理上的掌控，最后就是造成她的孩子或者是造成她的先生摆在仇敌的掌管之下。嗯。然后还有一个呢，第五个他讲的是就是年幼的时候的压力。如果父母争吵，其实雅各书的三章十六节我都跟大家讲过很多遍，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这是中文的翻译，你到英文的翻译里面去，只要这个家里面出，或者是工作单位，或者是教会，任何的地方出现了嫉妒纷争争吵，其实你作为基督徒，我们马上就要意识到属灵征战进入了。属灵征战进入了，所以就不要中了仇敌的诡计。他丢两句话在你的心里面，你就去骂你的老公；他丢两句话在老公的心里面，就来骂老婆啊！这些都是学习属灵征战。我希望弟兄姐妹要越来越敏锐啊，越来越敏锐。哦，对了，说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要跟大家讲几个事情。第一的事情，我们现在属灵征战学习小组在现在的这个大环境当中，我们这个学习小组是处于静默状态，因为人很多，然后我们还有几个群，所以我们在这个当年有许多的微信群都要搬家，要搬到这个去离开微信的时候，我在神面前祷告，神给我的领受，我的领受是神会越门保护我们，他会保护我们，但是我们这个平台上面所要做的事情是静默，就是我们不在这个当中做很多的分享，很多的讨论，很多的这个转发，这个转发那个 no。我们在这个平台上面基本上就是，如果我们属灵征战这个学习小组，就是我们的这个微信群里面只做两个事情。第一个事情，我们发聚会的通知，我们聚会的通知以及聚会完了以后的资料，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做的笔记，然后我们的录音啊，这个发在这个群里面。第二个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我们收集弟兄姐妹的问题。当弟兄姐妹把问题抛在群里面的时候，请大家不要在那里七嘴八舌的解答。那我要说到前几天发生的这个事情哈。前几天有姐妹在我们群里面说她不想活，她要自杀。啊，这个其实我从这个里面呢，我能够感受到弟兄姐妹的一份爱心，大家都试图的帮助他。但是大家要知道，这件事情发生在我们属灵征战群里面，是神对我们这个征战群的一个考试，小考。有多少人立刻意识到这是属灵征战？因为基本上仇敌借由那个姐妹的口在整个群里面丢一些非常非常，就是我在群里面说，我说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你闭嘴啊，不许透过这个姐妹释放那些邪恶的信息。有多少人意识到哇，这是一场属灵征战？而且另外有一点，当我在群里面说到说大家如果有感动为他祷告的，就安静为他祷告，在群里面静默。因为我知道弟兄姐妹是好心，是试图的帮助这个姐妹。如果你真相信我们专心的依靠神的话，最重要的是赶紧的在神的面前跪下为他祷告，而不是 七嘴八舌的用，那七嘴八舌的在群里面讲。另外，既然你也许你在开始在讲，但是当我作为神设立，我作为属灵的带领者，我已经讲了一句话说，我说弟兄姐妹安静，有感动的在神的面前为他祷告以后，整个群就应该安静下来。因为我们这个群是属灵征战群，你知道当时我的领受，神说你看这是我的军队，没，就是如果我们是军队的话，军队里面当指挥官发出命令了以后，指挥官说我想往那个方向走，你不能说这个方向也可以，那个方向也可以，那个方向也可以。如果你真的有特别的感动，你先应该来问我，小明姐，我有这样的感动，要在这个群里面分享这样的信息，你认不认可？你可不可以给许可？因为你已经讲了要安静在神面前祷告，但是我们这个群里面七嘴八舌的不少，如果这个样子的话，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当我说了那句话以后，那个是安静了一会儿，但是当我们又开始来说话的时候，它里面又开始活跃了。这是神对我们的一个考试，第一个有多少人很快的就进入到属灵征战的状态当中，第二个有多少人是能够马上的来用属灵征战得胜之方的方式来处理。第三个，当带领人在那里已经指出了方向以后，有多少人立刻伏在权柄之下，赶紧的在神的面前祷告。如果你真的在神的面前祷告，神觉得你有话要说，你应该先来征求我的意见，说我有这样的感动，想要给他释放这样的信息和安慰的话语，我觉得我是从神这里有领受，你认不认可，你要不要我说出去。这是耶和华的军队应该有的次序。但是我们的群里面呢，我希望说实在的，最近这一段时间进来了不少的弟兄姐妹，你们在因为跟了我们这个平台许久的弟兄姐妹基本上没有讲话的，个别讲的话一看到那个以后他们就停止了，因为知道这是属灵征战，这不是靠人的血气，这不是靠人的好心能够解决的，赶紧到神的面前去为他祷告，如果你有领受来跟我讲好吗？所以我希望大家以后在这个群里面，第一个，我们的群里面不是讨论群，因为我们这个群每一次我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神都没有叫我要搬家，要分成什么小组或者是怎么怎么样的，但是我们要做的一点是在这一段时间特殊的时期，我们这个小组基本上处于静默状态，所以弟兄姐妹在这个群里面，如果余环姐妹讲说有问题分享出来的时候，你抛出你的问题，其他的弟兄姐妹提出来的问题我们放在这个时候来解答，而不要在群里面七嘴八舌的解答，好不好？希望大家注意一点。好，那个，所以说我回到那个上面，就说当任何的地方有嫉妒、有纷争、有分裂的时候，马上就要意识到有仇敌介入，有仇敌介入。所以一个家庭当中，当父母在争吵的时候，你知道父母是孩子的属灵遮盖，就相当于你本来是他的房子，他的天花板，但是你这个屋顶漏雨了，所以这些孩子也很容易，争吵纷争分裂的家庭当中的孩子也比较容易被仇敌攻击，比较容易被许多邪灵入侵啊。他也讲到说好多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情形。然后呢，那个他还那个叶光明牧师还讲到了还有一时的软弱啊，一时的软弱，这些软弱包括在身体上面啊，你就是突然生病了，有的人就是在疾病当中，那个邪灵就身体的软弱带来他这种这种 给仇敌一些的破口，所以仇敌也借由这个事情呢，介入到他的生命当中。还有的是车祸，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哈，车祸的时候通常会有一个惧怕的灵进到人的生命当中，所以有许多的人车祸了以后不敢开车了，一辈子不敢开车了。那其实你要处理，不管是怎么样，如果我们中间有人遇见车祸，或者说你的教会的弟兄姐妹遇见车祸，你要马上做一个事情，就是按手的为他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那个因着车祸惊吓而进来的这些黑暗势力，特别是惧怕的黑暗势力，要离开他。还有的时候是这种失去亲人，还有的时候有的人是在一不小心当中看见恐怖的场面，因为也吓得魂飞魄散的时候，这个黑暗势力也有可能进入啊，也有可能进入。还有的时候是在比如说一些事故当中，突然比如说脑部受伤失去知觉以后，这个人醒来了以后，他就发现他整个性情大变，也有可能是在这种时候，那个黑暗势力入侵到他的生命当中去，入侵到他的生命当中。所以还有的时候是人在非常的，比如说失去了亲人以后，非常的忧伤。我们失去了亲人是忧伤，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这种人的情感。但是如果你忧伤过度，哎，就有可能让那个忧虑的灵、忧伤的灵，还有这些苦毒怨恨的灵，或者怎么样的灵，或者自怜的灵、自责的灵进到你的生命当中。所以我们平台上面有一个姐妹，她的儿子过世，然后一年了，她还在忧伤当中。当她来找我的时候，我是跟她讲，赶紧的出来。赶紧的出来，这个要，因为这个时候是非常容易让忧郁的灵啊，这些死亡的灵，因为忧郁的灵通常伴随着死亡的灵，让你也进来。好，另外一个呢，就是一些罪恶的行为，比如说看色情电影、看恐怖电影啊，这些还有一些是去做那些什么鬼屋啊这些地方。都有可能招致黑暗势力的入侵。然后另外有一点是这个叶光明牧师没讲的，我跟大家讲一个，还有一个非常严重的是流无辜人血的罪。流无辜人血的罪不但会让邪灵入侵，而且会让邪灵入侵到你的好几代。所以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做了亏心事鬼一定敲门。然后我就跟大家讲一下我服侍过的一个姐妹，她是女儿在美国读书，她到美国来看女儿，结果她就被人家带到我家来。哎呀，我是什么时候结束啊？我现在时间有点乱，是10点钟还是9点钟？玉环，你告诉我一下这个时间。OK， 没有那个。结果的总的来讲，他到我家第一面，我们刚刚在敬拜，神就说让我带他做决志祷告，我连话都还没有跟人家讲一句，因为他一敬拜一进来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开始敬拜了。那所以我就把敬拜停下，我说我想问一下你要不要信耶稣，因为神一直在催逼嘛。结果他说他要信，哎呀，我就带他信了主，他就泪流满面的信了主。你知道这是第一次见面的人，而且还没有说过一句话，张口的第一句话是问人家要不要信耶稣，居然他就信了。信了以后呢，他就哎呀，在我们家吃完了饭以后，久久不愿意离开。他就其实他比我跟我的岁数是一样大的，但是呢，他就跟我讲他的身体很差，天昏地转的，常常天昏地转的。然后呢，我就问他，我说你到底会有是怎么样引起这样的事情？他就或者说你的生命当中怎么会这么年纪轻轻的就会说年纪轻轻的，我们也不年轻了，但是就说就会有这样的症状呢？他就说他其实生了一个女儿，然后第二胎又生了一个女儿，他的公公。她的婆婆还有她的先生非常非常的生气，因为那是只能一 一胎制的时候，他们已经冒着险生了第二个，结果又是一个女儿。你知道他们怎么样？他们就把这个女儿放在水里面淹死了。从那以后，他就常常的头晕，晕到一个地步，常常会在床上躺着，都还在晕。那他讲了这个以后，我们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而且他在我们那里的时间也很短，所以我们就给他做了医治释放，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先让他认罪悔改，然后为他驱逐，所以瞬间他的头就好了。啊，他的头就好了，但后来就回国了，没有联系，不知道他现在情况怎么样。好，所以说这个除了邪灵入侵有好多好多的管道，但是我跟弟兄姐妹讲，总之一句话，犯罪就给仇敌留下破口。神叫我们不犯罪，为的是对我们的保护，但是许多人就觉得说，哦，作为基督徒来讲，这也不自由，那也不自由，其实那是神对我们的保护，好吗？好，那么我就快速的讲如何得释放。首先要谦卑啊，就是要知道你是一个被造。然后呢，如果你有问题，你不要想到说，我都是世界上的成功人士，你们有什么资格来释放我？谦卑，神抵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这是他的第一点。第二点要诚实，这个诚实的其中还包括一个放下面子。你知道有很多的人，他们当然我们现在在平台上做医治释放，可能你周围没有人还好一点。如果我们是实体的做医治释放，许多的人想叫，他这个叫其实是邪灵出来的一种方式啊，或者是尖叫啊出来的一种方式，但是他就觉得说，这样太没有面子了，哎呀，这样太失礼了，他就把它压下去。你这样压下去的时候呢，反而让你得不到释放。所以说，如果当我们在做医治释放的时候，大家啊，如果你要做医治释放，你就要放下你的面子。当你想咳嗽，当你想要哭，要嚎，要吐，啊，因为我前几天刚刚做了一个医治释放，就开始吐啊，那就要吐。不过我呢，我也跟大家讲哈，就是越来越做这些医治释放和医病赶鬼的这个事情呢，我通常会命令那个鬼安安静静的从他的呼吸里面出来。那么你的配合，你要配合，就是把它吐出去，好吗？好。然后这是他的这个是第二个，要诚实，要放下你的面子，要不要觉得失礼。第三个呢，是要对基督有信心，因为神已经赐给我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并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所以呢，你就要相信啊，要相信神怎么样说，神是不撒谎的，神怎么样说，我们就要怎么样的信。大家明白吗？我们就要怎么样的信。所以希望弟兄姐妹呢，在这是第三个，宣告对基督的信心。第四个，认罪悔改。因为罪是绝缘体，罪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所以这特别是家族的，所以当我到这边来，有人弟兄姐妹要叫我跟他们做这种赶鬼啊医治释放的，我通常是先让他们拿着那个祷告手册，因为祷告手册是地毯式的认罪悔改，哎呀，细的不得了，哎，的认罪悔改。所以这认罪悔改包括自己和家族的，因为有一些的邪灵它是从家族而来的，从家族的咒诅而来的，所以希望大家明白，哎。要为所有的罪，他这要为自己知道的罪认罪悔改，要为所有的罪认罪悔改，然后呢，要为他说破除和斩断一些神秘的灵界的关系，包括退出神秘的社团，包括共济会。这个是美国，他们因为没有这些太长的这种历史，这个国家没有太长的历史，所以对他们来讲，邪恶的就是光明会、共济会啊，这些邪恶的社团。但是作为我们基督徒来讲，作为我们中国的基督徒来讲，我们跟这些邪恶的灵界的牵扯，比如说佛的、道的啊，这个皈依了的这些什么气功了，这些 都要给他们做一个了断。所以我带人觉知的时候，我通常都会带他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弃绝我和我的祖先曾经拜过的假神，断开跟他们之间的关系，宣告耶稣基督是我唯一的救主。你在这个在这方面你要做医治释放，如何得释放呢？你就要这个弃绝曾经拜过的假神。另外呢，第七点是饶恕。饶恕别人，因为生命当中如果有不饶恕的话，那个不饶恕也成为一个难主啊。然后呢，你要当我们在这个做医治释放的时候，你要主动的去驱赶，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做医治释放，神不是说神没有大能，但是神非常的尊重人的自由意志。如果你就是愿意拣选，我们应该是顺服神，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我们逃跑。但是你发现没有，有的人是顺服魔鬼，抵挡神啊！如果你这个样子的话，说实在的，我们没有办法帮你。神也是非常尊重我们的自由意志。所以，当我们在做释放的时候，希望弟兄姐妹要主动，要出去离开我的身体。这些忧郁的灵、死亡的灵啊，这些苦毒怨恨都要离开我们。然后呢，他要同时，你可以，因为这个从这些灵，你从我们生命当中出去的时候，你可以咳嗽。这个是康麦克牧师啊，不是康麦克牧师，叶光明牧师讲的，你可以吐气啊，你也可还有的时候是止不住的想呕吐 ，It's okay 的。所以你做医治释放的时候，最好拿个塑料袋在旁边，万一想吐了，你就比较方便啊，或者是咳嗽，或者有那种尖叫，就从那个声音当中尖叫出来。因为我上次在小溪他们那个平台上面做医治释放的时候，就有人是尖叫啊，这个也是一个正常的情形。好，他就讲到了是如何做医治释放，就是使用神赐给我们的权柄。命令这些黑暗势力啊出去离开我们的身体，但是你要做的是，你需要认罪悔改，你也需要赦免和饶恕，你也需要跟圣灵配合，你也需要这个主动的去赶他。好，然后呢，不得释放，他在讲到不得释放的理由当中，第一个是不悔改。如果你不悔改啊，就是如果你不悔改的话，确确实实。这个医治释放就比较难，还有一个呢是没有迫切的想要得到释放。你知道，有的人他是希望 get attention， 他是希望被关注，他并没有非常的希望得到释放。我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哈，其实医治释放在如果这个黑暗势力很强的在你的身上捆绑的时候，其实医治释放是一场征战在你的身上。有的时候你的身体会非常非常的痛，有的时候身体会非常非常的累，还有的时候是这些黑暗势力会给你一些的好处。我举个例子来讲，我曾经服侍的那个姐妹，当然就是当我们在为她赶鬼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暴力赶鬼，因为没有学属灵征战得胜之方，就是奉耶稣教名出来怎么怎么的，他很痛很难受，那个鬼也把他搞得很难受。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不要啦，他们在我里面挺好的。那个圣灵哗的一下就不工作了。所以如果他没有迫切的希望得到释放，那个鬼实际上确实把他搞得生活虽然挣很多钱，生活也很一团糟，但是他也给了他一点好处。当那个鬼在做医治释放的时候，那个又那么辛苦，因为一场征战在他身上，所以说他就到后面他说：“哎呀，不要了。”当他一说不要，他不想要迫切的得到释放的时候，圣灵就尊重他了，是花了一个月的时间，直到圣灵就。不做工，不停止做工的时候，那个鬼就把他折腾的一个月生不如死。但最后他说：“我还是要把他们赶出来。”那圣灵才开始做工。所以这第二点，如果我们，那个 不想，我们对这些黑暗势力还有一滴滴的留恋，他们都可以。哎，因为你的心在灵界是赤裸敞开的，他们都还有立足之地。所以，当这个人不是特别的想要医治释放，那么他不能够得到释放啊。那个还他在讲到是错误的动机啊，只想脱离捆绑，并不是正确的动机。正确的动机是服侍神啊。所以如果我们仅仅是想到说得医治得释放，主啊，你释放了我，我以前是罪和死和这个撒旦的奴仆，现在我要归耶和华为圣，我要成为你。这样的话，我们会得到很好的这种这个动机是好的。另外有一点，自我中心，这个许多需要做医治释放的人，或者说许多鬼在他的生命当中占据的，好多的时候这些人的生命当中都有一点是非常以自我为中心啊，非常以自我为中心，因为每天思想的就是自己的事，别人怎么样的对不起自己，或者是怎么怎么样。还有的人是希望得到 attention， 希望得到关注，希望得到注意。所以说这些人在那儿又哭又闹，或者说我不行啦，或者我要怎么怎么样的时候，他很多的时候他是以自我为中心，并且是只是想要闹一些的动静，希望得到关注。比如说有的孩子啊，他就觉得父母都忽略他，那么他就要搞点鬼啊，就说就是鬼叫鬼闹的啊，让鬼在他的生命当中彰显，为的是得到 attention， 得到关注。那么这种人他并没有特别的希望得到医治释放啊。其实你在我们中间有一些的人，我是花了好长的时间跟他谈，并且告诉他，你信不了，不是你信不了，是那个不信的灵丢一些的东西在你的捆绑，跟他讲了很多属灵的真相，然后也带他做了医治释放。当为他医病赶鬼的时候，那些黑暗势力都离开了。但是如果我们希望得到 attention， 我们只是希望得到关注，你只要有这么一点点的心思，那些出去的书就会回来啊。所以你就会发现，哎，怎么没有得到医治释放？你知道我们的神大能，他在他没有难成的事，但是我们的神非常的尊重人的自由意志，你就很享受，或者说你就在那个泥潭当中，你就要沉在那里。说实在的，神也是尊重你的自由意志。好，然后呢，第五个不能够做，不能够这个得到释放的，其中有一个原因是没有斩断跟灵界的关系，包括一些这个小佛像、护身符、幸运的，还有这些。因为说这些东西，很多没有经历属灵征战的人可能不太了解。我当初为一个人赶鬼，那个鬼赶不出来，我就问他说：“你们家里面有没有这些开了光的东西？”哇，他里面的鬼气的要死，当去把他们家里面把那些开光的，把那这些他的这些迷信的这些东西拿的时候，他那个里面的鬼是愤怒到要打人的地步啊，愤怒到要打人的。你就可以知道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讲很重要，因为这些东西是他们可以附着在上面，是他们的立足之处。所以你的生命、你的家庭里面要去掉那些当面之物。如果你的家里面还有开了光的佛啊这些东西，作为基督徒来讲，最好做清理。然后我又看到我们群里面有人在问说，那这个中国结算不算当面之物？我就想问一下，中国结是拿来干嘛的？如果你的中国结是拿来保佑的，拿来招财的，拿来寻找祈福的，那么就是当面之物。如果你说哦，只是一个艺术品挂在那里，我就觉得就这是 OK。这总的来讲是关乎到你的这个中国结是拿来干嘛的。我没有中国结，我也不太了解这个中国结的情形。但是如果你家挂中国结是为了祈福，为了保护，那这个就是当面之物，好吗？好，然后另外一点呢，是无法斩断一些罪恶的情感。 啊，比如说你在有婚外情啊，你有一些的这些东西，你不愿意斩断，那么黑暗势力也不能出来。然后另外有一点是受到了咒诅啊，在那，所以说祷告手册就那么的重要，还地毯式的跟你认罪悔改，密密麻麻的那么详细的认罪悔改，把许多的咒诅都处理掉。还有呢，就是不承认自己所犯的错误。啊，包括比如说堕胎这些事，流了无辜人血的这个罪，这个就需要来处理。然后呢，那叶光明牧师他讲到一点，他说没有分别出来就是没有受洗。那这一点啊，我是有保留意见，但是呢，他的讲法，他是觉得说没有是认，如果说，但是有一点哈。如果我们跟一些人在弥留之际啊，他真的就是信了耶稣，他没有机会受洗，我想一次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信了主许久，你都还不愿意受洗的话，那么确确实实是有问题的。这个是，其实当你在受洗的时候，不管是找哪一个人为你施洗，其实都是神在为你施洗，那个施洗是有祝福在里面的，好吗？啊，然后，这大概就是不得释放的原因还是比较多一点的。然后接下来就我们就讲到说，如何保持得医治和释放。如何保持得医治和释放，他讲的第一点是让耶稣做主，让你生命的每一个层面都由耶稣来掌，以免那个被空被赶出去的那个属灵里面，你的灵里面空的地方，让撒旦又带着七个鬼介入。那我要跟弟兄姐妹讲，我做医治释放，我要跟大家讲的如何保持，第一个，在那段时间大量的读神的话，大量的听讲道，大量的背诵，大量的宣告神的话语。希望大家能够明白，好吗？就是要把你生命当中那些空的地方啊，空的地方要填满起来，这是很重要的一点。第二点是他说要赞美，是的。当你在做了医治释放以后，我跟很多在属灵征战当中的弟兄姐妹讲，24小时做属灵征，做赞美，放着赞美的诗歌在你的家里面，改变那个属灵环境。很多人不知道，哦，就是他们在放歌，就是他们在那个，就是他们在才怎么样？有很多人不学。不准时来参加我们的聚会，觉得说，哦，他们现在在唱歌，他们在那才是最重要的地方，因为赞美和敬拜是让仇敌最受不了的时候。所以说你要穿上赞美衣，要不住的感谢，不住的赞美，好吗？第三个，要穿军装。我们中间有没有弟兄姐妹还没有习惯每天早晨起来祷告，主啊，为我穿上你所赐的全副的军装，差派你的天使护佑我，保守我平安的出，平安的入。这个穿军装的祷告，如果你们刚刚进入到属灵征战当中，那希望大家能够养成一个习惯，穿军装，好不好？然后呢，接下来我觉得康麦克牧师讲到有一点，他说我们是要靠神的话而活，不要靠感觉。因为有的人在医治释放的当中就是，哎，我没什么感觉啊。其实我们最要抓住的是，他都讲了三个 F， fact, faith 和 feeling。 但是我跟弟兄姐妹讲，我们真的要注意的是 truth， 是真理，是神的话，是神的话。神怎么样的说，事情就怎么样的成就，是啊，就是要把神的话当成是一回事，要非常的重视神的话，要重视神的话，然后呢，要凭着信心。啊，他的这个地方的 fact 就是事实，因为事实跟真实还不一样啊，真实是 truth。所以我希望大家抓住的是神的话语，然后信心，最后是感觉。但是我们许多的人 是感觉排在第一位，感觉并不是最可靠的，感觉不是可靠的，所以把感觉要放到后面，神怎么样的说，我就怎么样的信，感觉放在后面，好吗？然后呢，我们要顺服神，抵挡魔鬼，顺服神，抵挡魔鼠，但是许多的基督徒是顺服魔鬼，成为魔鬼的代言人，然后呢，抵挡神。这个是不可以的哈。然后另外第六点呢，他是说你要谨慎的选，选择你交往的对象。我要请大家看到提摩太后书的2:20，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做贵重的，也有做卑贱的。人若自己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就是告诉你说，在教会里面有各式各样的人，有的人是金器银器，有的人是木器瓦器，有的人是贵重的器皿，有的人是卑贱的器皿。那么你要做贵重的器皿，怎么样做？脱离卑贱的事，不要去做那些偷鸡摸狗的事情。还有更重的22，他说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在教会里面去找到那些清心祷告主的人，清心爱主的人，不要去跟那些不冷不热的星期天的吃喝玩乐的基督徒一起混，那你也混得跟他们一样，他们也会影响你。通常哈，经过属灵征战的基督徒都是你一生必须跟神玩真的啊！你要去当不冷不热的基督徒，仇敌会把你打得灰头土脸的。而且经过征战的基督徒通常是经历了神的大能的，神在你身上是有特别的心意的，所以要去跟那些倾心祷告主的人啊，选择这样的属灵伙伴。然后另外有一点呢，那个第八个是要服从纪律啊，要有自我的教会的社会的啊，这个，所以说这一点上我也跟大家讲到，为什么我刚才谈到我们这个群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所有进来的人全部是耶和华的战士，所以战士就要有战士的纪律。当我们在群里面，我们也一而再再而三的跟弟兄姐妹讲了，这个群现在是在静默的状态，所以不要在这个群里面发这样发那样啊。然后就还有的人在这儿发他的这些什么这个他要建一个群啊那些，我觉得那个 Sophie 讲得很好，那你应该先问一下这个群的群主或者是这个群的代理人，我和适不适合发这样的东西，这是圣徒相交的体统。弟兄姐妹，在教会当中很少有教会在讲圣徒相交的体统，这就会引起教会当中各样的出现各样的问题。圣徒之间说话是有体统的，我们彼此要说的是劝勉安慰造就，我们是要有分寸的，我们是走到哪里，我们是要注重。比如我举个例子来讲，我如果到哪个地方去参加特会，我就马上顺服在那个带领人的权下。我不能说，哎，我是传道人，哎，我上次去参加撒东牧师的特会，因为我们一祷告的时候，神跟我讲的这些东西都，我就给那个带领的人讲出来。他一听到我讲，他说，哎，要不然你来带领我们祷告，你来带领我们做这样的服事。我说不，我说我到这里来就是来服在你们的权下的，但是我可以把我的领受分享给他，但是我不会说好，我来带领。因为这里面有一个教会 的次序，然后圣徒之间相交是有他的体统的，好吗？这个是，所以说在这里面我们希望大家要服从，作为属灵征战的战士一定要学会服从顺服带领。 好吧，要不然这个耶和华的军队就是七嘴八舌的，就是一波这个不太像耶和华的军队。这个是我这些讲，我是在基督里面，在基督的爱里面，我非常的理解大家那个是在爱心当中想要帮助。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属灵征战它有次序，属灵征战它有纪律，属灵征战它需要我们是靠着神来做，好不好？好，然后最后一点呢，是要把基督放在中心上面。最重要的是，你的生命当中要以基督为中心，然后不要把焦点放在魔鬼的身上。我希望我们这个平台上面的许多弟兄姐妹，有的神可能是刚刚的进入到属灵征战，你就把仇敌的作为夸大的一个地步，比天还大。其实你知道，撒旦根本不是我们的神的对手。我们的神为什么让我们进入属灵征战？其实一方面，神是要让我们透过这些属灵征战，让我们学习警醒。我们在地上的这些岁月，神要让我们敬虔度日，警醒度日。同时神让我们经过属灵征战，经历属灵征战，是要让神是瞧得起我们，是要让我们跟他一同分享他的得胜。所以不要扩大了属灵征战，不要扩大了撒旦的这些作为。哎呀呀呀啊，这个地方啊搅扰也很大，哇，这个地方的攻击也很大，哇，这个地方也很大，然后把自己搞得有点那种神经兮兮的，然后草木皆兵啊，所以那种让那个惧怕的灵进到我们里面来。你知道，我看到有很多人说，哎呀，我害怕，我担忧，我都不能够睡觉。你看到，你感受到的都是仇敌。你知不知道主就在你旁边？你知不知道主就在你里面？你知不知道你就在主里面？啊，很多人说，哎呀，太可怕了，哎呀，吓得我晚上都睡不着觉，哎呀，我也很惊慌。这些都说明我们需要练一个功夫，就是我们以前讲过的啊，安静等候神，聆听神的声音，与神同行。如果你没有进到幔内，你没有进入到神的同在当中的话，那么我们就很难，就是真正的进入到属灵征战的实际当中。哎呀，讲这个讲的太多了，好了。结束了，这就是我们上个星期要讲的内容，再加上我补充的一些内容。好，我把时间交给余欢。你的声音没打开。
好，我们现在进入答疑。小明姐，那个第一部分我把那些关于偶像和当面之物的写在一起，我们快一点过，然后重点放在后边哈。
这个刚才我已经回答了，对不对？
中国节，小明姐已经答过了。第二个是，就是很多拜佛的人，有很多偶像挂在家里，各样的物件，是不是拜偶像？这个我们答案还是很明确哈，这些东西一定
是
要
的，
除去，是当面之物，我们不要留在家里。第三个是很多教会把偶像概念延伸到方方面面，比如玩游戏、爱好美食，这样会不会对生活产生一种辖制？在网上有几个姐妹已经回答哈，我们是知道这个那 Christine 经文是说，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没有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这些东西就是当我们没有被捆绑、没有被辖制的时候。我们是在自由里，但是如果已经成瘾被辖制的时候，是要弃绝和不要把它当做偶像的。第四个问题，有那个基督徒演员需要演拜偶像的戏，他心里说只是演戏，不是拜偶像，这样可以吗？小蜜姐，你来回答这个吗？
好，那个我觉得作为一个基督徒演员哈，如果你要接什么样的戏，最需要的这些里面最需要的，你要到神的面前去祷告，主啊，有这样的一个角色是拜偶像的戏，主啊，你希望我接吗？ 哎，我们这个事情不能够一刀切，因为有的时候，神真的会让他接，为的是他到那里面去传福音，或者是怎么样的，那么只是演戏。但是如果有的时候神就不让他接，所以这一切的问题，我觉得你最好还是到神的面前去。不过，作为我自己来讲哈，我觉得。如果你在这个当中扮演的是，我就不知道这个扮演的拜偶像，这个到底是一个啥样的戏哈？哎呀，这方面去询问神吧。所以
那个
这
问
个，
题是，古人都是拜皇帝的。那皇帝穿龙袍、坐龙椅的，那不是象征撒旦的权，他掌权吗？那我们祖先岂不是都在拜撒旦吗？
对
是，
呀。对呀、啊，
是
我
这
请
样。
大家翻一段经文给大家看哈，是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第一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是指的耶稣基督，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是指你们还在罪过你。那个罪犯，那个过犯罪恶之中的时候，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所运行的邪灵，看到没有？所以，当我们在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就是在黑暗权势的掌管当中，在哥罗西书一章。13节，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他爱子里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意思就是很清楚啊，我们在没有信主之前，我们拜的，我们就是属于撒旦的国，我们所敬拜的这些，就是在敬拜撒旦嘛。呀，就是在敬拜撒旦，而且你知道，神拣选的中国人把福音的这个最后一棒传回耶路撒冷，其实撒旦也早早的知道，所以他把龙的文化早早的做进了中国文化当中，所以有许多人讲啊，我是龙的传人啊，这个我们是属龙的，这些实际上作为基督徒来讲都不要再讲了，我们属耶稣，好吗？
好，下一个问题，以前就是刚才小明姐已经答过了，说我是属龙的，现在想起来属龙不就是撒旦吗？我是不是在敬拜撒旦？这个小明姐已经答过了哈。下一个是我一直很喜欢看仙侠剧古偶剧里边有很多的神仙妖怪啊，看魔神和神女虐三这些东西哈，花了很多时间很过瘾，刷小红书，这是不是眼目的情欲？我就想知道，以上这些是不是得罪神？都是需要认罪悔改的地方。这个还是很明显哈，我们要去。
哎，作为基督徒来讲，恐龙不是龙哈。作为基督徒来讲，我们真的信了主以后，我们要心意更新而改变。我们在读很多东西的时候，或者看很多东西的时候，或者听很多东西的时候，实际上你是要来询问一下，你要感受你心里面那个圣灵对你的带领。如果有的书你读着，你不感觉到平安，最好就不要去读。好吗？最好就不要去读，像那些，这些，比如说像我们的孩子，我们就是让他们不要读那个《Harry Potter》，那个叫什么《哈利波特》的这些书呀，这些都是，不合神心意的书，好吗？
好，下一个问题，小明姐在祷告中有提到斩断因为代祷而产生的不敬虔的魂结的连接。我经常在祷告中为别人祷告，是否每次代祷都要做这种砍断的祷告？
这个题目我们不是说让那个谁 Sophie 来回答吗？对吧？Sophie。
是我在。哦，对，其实这个问题哈，我自己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我最早呢，我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是因为我觉得这种保血遮盖和这种斩断，我把它当成一个 流程当成一个形式。我自己最早我有这个疑问的时候，我就把它当成一个形式去做，所以其实我做的比较勉强。但是我现在的感受是，我自己在做属灵征战的时候，我真的能感受到我自己有那种一闪念，那个闪念是不在神的心意里的。比方说恐惧，比方说侥幸，比方说有的时候是有评判，是有对这件事情里面涉及到的人的评判的。在整个征战的过程中，这些东西总是会一闪的。那在这个东西，在这样的念头闪出来的时候，其实这个是我们的罪的破口就出现了。那这个时候我其实是迫不及待的，我要去给我自己做保血遮盖，做魂结的，然后在结束的时候要做魂结的斩断。因为我明确的能感觉到，在我的这些一闪念出现的时候，那个不敬虔的魂结的连接是会出现的，所以我是一定要做保血遮盖的。那么那回过头来回答这个问题，就是是要做的，是因为，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是当时你要是能进到征战里面，你能感觉到，你就知道那个做是真的特别有必要了。我们做是因为这个做，不是因为我要一定要去做那个形式，不得已的去做。就很多属灵征战都是这样，不是在于形式。
嗯，对，因为在这里面好多属灵征战的这门课里面有好多是，英文叫 battle theology， 就是一种实战神学，是它是从属灵征战当中出来的东西。所以我们在跟你讲到这些的时候，你也许你没有经历，也许你不知道 ，just do it， 你就照着做吧。就像 Sophie 一样，她刚开始的时候 ，OK， 那我不知道，也许是这样的一个仪式，那反正小明姐说，那我就这样做吧。但是当她真正的进入属灵征战以后，或者她有经历了以后，她就哎，真的是有必要的。但是呢，这个姐妹她提的问题说，我经常在代祷中为祷告中为别人代祷，是否每次代祷都要做这种斩断魂结的祷告？你发现没有，我们每一次代祷是群体的祷告。当我们在整个教会的这种群体的这种祷告当中，我们做这样的事情啊。但是你自己在神的面前为别人代祷的时候，你倒，我觉得倒不需要。但是我们说说的这种代祷，因着代祷而产生的一些不敬虔的魂结或者沾染的时候，是在我们群聚的祷告当中的时候呀，其实也是在属灵征战，也是在医治释放。许多人不知道，实际上我们每一次的聚会，我们都有医治释放。嗯，的时候你要做这样的不敬这种破除和斩断。然后另外有一点，养成一个好的习惯，一个好的属灵习惯，就是当你为别人做了医治释放以后，你就去洗一下手，在洗手的时候就在神的面前一个祷告，主啊，主耶稣，你的宝血来洁净我，没有任何的沾染。哎，你养成这样的习惯以后的呢，你去做属灵征战，你就不会被仇敌攻击和沾染，好吗？嗯
嗯。下一个问题是，以前拜佛转信主侍奉的时候会有搅扰，除了用祷告手册祷告，还有别的方法吗？搅扰是慢慢减弱的，坚持祷告一会儿，一段时间就好些。
对，就是用祷告手册，而且祷告手册呢，我希望大家是口是心是的认罪悔改，不要敷衍，不要说啊，就随便说过去。如果你敷衍的说了一次呢，你最好认认真真的重新来一次啊，认认真。通常拜佛然后转信主的人，通常都会有搅扰，然后这样的搅扰主要是通过认罪悔改，然后弃绝。断开跟这些曾经拜过的佛之间的关系。还有另外有一点呢，就是在真理上面加强，你的属灵的生命增强了，哎，然后这些黑暗势力就是这种搅扰就会减弱了。嗯，好吧，
小明姐，就是关于这个祷告手册哈，哎，我还听到过这样的一个疑问，他说，我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为我流了，已经洗净我了，难道我还需要那样一个一个的那么细的那样的去做认罪吗？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也是需要回应一下的。
我们已经回应过很多次了关于这个问题，我就跟大家讲过例子嘛，比如说你在家乐福，对吧，你欠了一屁股的债啊，这是你过去欠的债，然后耶稣基督去了以后把信用卡加在那里，对不对，说这个人过去的债我给他付了，他今天要买的债我也给他付，他将要买的债只要一提他的名字，但是你要去 claim， 你比如你什么叫是的，他付了这个罪债， 但是你不能够说你今天拿着这个东西你就出去了，对不对？那你拿着出去叫偷，所以你还是得到前台去说，哎，我今天买这个东西，耶稣，一个叫耶稣的人为我付了债。一样的，耶稣基督为全人类做了救恩，是不是每一个人自动的就得到了救恩？不是的嘛，对不对？耶稣基督做了救恩，还是每一个人要到他的面前承认自己是罪人，打开自己的心，接受耶稣基督进到他的生命当中，一样的。啊，有许多的人，我跟大家讲的，我认识了许多在传统教会的人，信了主许多年，他们家拜佛的，他们家不但拜佛，而且以前是有佛堂的，他信了主很多年，没有做医治释放，他每天的头上就像盖着一个棉絮一样的，啊，也活不出那个平安喜乐兴盛，一直到。他跟我讲他的这个情形，我带着他，那个时候我还带着人一句一句一句的祷告守则做完，他的问题解决，明白吗？嗯，这些都是也是属灵征战当中学来的。好，时间交给你。
下一个问题，可不可以谈一下属灵征战中的心思意念该如何？
他的心思意念该如何？这个问题是我们。
他在进行属灵征战的时候的心思意念应当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第一个要相信嘛，对不对？这个上面不是讲了吗？要相信神的话，相信神。第一个你要对神赐给我们的权柄有认识，要了解 truth， 对吧？然后第二个要有 faith， 就是要有信心。第三个，实际上属灵征战我刚才讲了，哎呀，真是神瞧得起我们，他让我们跟他一同的征战，不是你在打，是神在为你打，但是只是用了你。所以我不知道他这个问题，我不知道这样回答他没有。所以你的心思意念是你的，你第一个你要知道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你只要打一定能够得胜。第二个，你要相信神赐给我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并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神的话怎么样说，他你要怎么样的信啊？第三个，你要知道这场征战是属乎耶和华的，不是属乎你的，你不过是神使用的一个器皿来讲。嗯，心思意念专注在神的身上，不要一天到晚的，搞得草木皆兵的，搞得把夸大了仇敌的作为。要知道神与你同在，好吗？嗯，
好。下一个问题是如何处理很多次斥责、赶逐邪灵未见果效而产生的无力感，是否应转向根源的挖掘和生命的对付上会更有果效？如何平衡这两方面？
对啊，如果你的这个如果斥责这些邪灵未见果效的时候，你不要产生无力感，那你就要去问神到底是在哪些地方卡住了。有的时候神一赶那个黑暗势力就出去了，有的时候神要借由这个属灵征战来熬炼那个人啊，那你也要配合。所以对于我们做医治释放的人来讲，我们就是尽我们的能力，但是我们知道征战是属乎耶和华的。然后另外呢，如果是我们在帮别人做医治释放的时候，没有见到果效，这些你就要去问神啊，到底在哪个地方卡住了，到底神你希望我们怎么样的配合他。那神说我希望他在征战当中更加紧紧的依靠我。有的时候你知道有的人是神一释放了他就去玩世界去了，那神要除掉他的这个心，要慢慢慢慢的熬他，也是有可能的啊，也是有可能的。然后如果是你自己的话，那你就到神的面前去，你要问神说，神啊，到底哪些地方是让仇敌还可以在我的生命当中占据？通常这些是他在真理上面太弱啊，在跟神的关系上面太弱，所以就是要大量的读神的话，听讲道，然后对付他，在生命上面对付。因为实际上属灵征战的实际上邪灵入侵的管道基本上就是罪，要对付你生命当中的罪，好吗？
对。下一个问题，圣经中并没有具体讲有什么邪灵赶鬼的时候都是 靠分辨助灵的恩赐和经验才能知道邪灵在作祟吗？是吗？
这个圣经当中并没有具体的讲什么邪灵，耶稣基督在讲赶哑巴的时候就是哑巴的鬼啊，对不对？然后圣经当中有谎言的灵，有乖谬的灵，还有许多的灵。其实在赶鬼的时候啊，是就是我们一边要听圣灵的带领，当然也有辨别诸灵的恩赐的运用，但是其中有一点，真正的做医治释放是神的灵在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做属灵征战的时候，方言祷告非常重要。大家明白吗？方言祷告非常重要的是说，你不知道的那些黑暗势力，或者你不知道的这些邪灵，就是你的认知和你的语言是非常的有限，但是方言是神的灵带着你在征战，带着你在祷告，所以你不知道也没有关系，但是最好在属灵征战在赶鬼的时候用方言祷告呀，好吧。嗯，但是不是说你不知道他的名字你就把他赶不出来，所以方言祷告的时候，你的头脑不知道，但是神的灵知道，所以也一样的可以把它赶出来，好吗？
嗯。再一个问题，我们遇到什么难处都要属灵征战吗？在圣经中，保罗说：“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又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身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他三次求神使他离开，并未做属灵征战，斥责撒旦的，并未做属灵征战，斥责撒旦的差役离开。提摩太胃口不清，屡次犯病，保罗让他可以稍微用点酒，也未曾说你要斥责病魔离开。
嗯，对，这个问题是提得蛮好的。这就是我们需要注意到的一点，我们不要扩大了属灵征战，觉得什么都是鬼，什么都是搅扰，什么都是魔。因为有的疾病是出自于神对我们的熬炼，因为有一些的教导说啊，我们疾病都是不会是出自于神，都是出自于这个魔鬼的。这个保罗的身上的那根刺，对吧？还有在圣经当中说到说，我们把它交给魔鬼败坏他的肉体，对不对？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也有这样的教导。还有的人的疾病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你比如说那个蔡淑娟那个姐妹，她的疾病让她散发出一种极大的荣耀。所以我们不要扩大了属灵征战。还有的疾病是属于说他就是冷天他就不穿衣服，所以就感冒了，对不对？他就违背了神这个自然的律，所以说他就感冒了。那么比如说如果提摩太的胃口不清，屡次犯病，那保罗说那你就稍微用点酒，但是并没有斥责他离开。所以这一点上是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提醒弟兄姐妹。我们虽然我们这个小组是在讲属灵征战，我们所以你看到我们在这个小组都在讲属灵征战，但是我们不会扩大属灵征战。还有的时候神是用疾病来击打我们，来熬炼我们，那我们就要像盖恩夫人一样的去拥抱神击打我们的手。若这些是出于神，那我就默然不语。所以说我说当遇到疾病也好或者什么也好，我们一定要到神的面前去说，神啊，你让这件事情发生在我的生命当中，到底要让我学什么功课？是不是仇敌的作为，还是你的管教，还是你的熬炼？这些都是要学的，不要扩大属灵征战，好吗？嗯，
好，这第八个问题跟上面的第五个问题是很相似的哈。遇到攻击和压制时，如何分辨何时是自己的功课要认罪悔改堵住破口，何时是要斥责撒旦和邪灵？
一样的，到神的面前去寻求神的带领。当我们这个寻求神的带领的时候，神一定会他用各式各样的方法告诉我们，好吗？
嗯，最后这个问题啊，我女儿是自闭症患者，现在我们都在吃抗抑郁的药，我现在开始背诵雅各书，她不能忍受我默写经文不够整齐的地方啊，然后她发现后就会发脾气打自己，会扔掉我的默写纸。我的问题是，这种现象除了我女儿自闭症伴随的强迫行为之外，也会有撒旦的攻击搅扰，我应该怎样运用属灵征战属灵征战群体来进行征战？
对，这个姐妹杨艳萍，她应该是刚刚来到我们的平台上面的，刚刚来到我们的平台上面，我们教导属灵征战其实已经教了这么长时间了，如果这有一些的弟兄姐妹刚刚进入到这个平台，那么我建议你们去向于环，你那儿有咱们每一次教导的录音录像吗？
有，而且那个谁，江景是放到了百度网盘上，国内的弟兄姐妹可以直接从里面看。
对，也因为像杨艳萍的这个情形的话，她真的要好好的学属灵征战得胜之方啊，这仇敌的攻击是非常明显的，而且通常呢，他就是说孩子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其实作为母亲的压力也是非常大的啊，所以他抗抑郁的药，哦对了，另外有一点哈，我们在碰见一些这些忧郁症的人，或者是就是各样的这些或者精神方面的问题的人的时候，不要轻易的给人家建议停药，听见没有啊？因为我看到平台里面有人在那儿跟人家说停药，不要轻易的去跟他说停药，你是做属灵征战灵的这一部分，当然灵的这一部分解决了，慢慢他的情形显下来，在医生的配合之下减药好吗？不要轻易的给人家说就是停药的事情，这个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讲，我们说话这些都要注意的好吧。然后他的现象是除了女儿的这个强迫症原因，也会有撒旦的攻击，非常有撒旦的攻击，这个他的后面还有一些包括抵挡神的灵的捆绑，因为很多你看到没有，他在这里面看到的还是自闭症或者忧郁症，其实这些后面确实是有仇敌的攻击和作为的，那么你要好好的去补课学习属灵征战得胜之方，这是我们已经教了很长时间了，从去年的12月份开始起就教来的，所以这句话呢不是一时半会儿跟你讲的清楚，但是呢你要尽快的去补课好吗？好，那今天的那个分享或者说是那个问题就这些了是吧？
对，
好，我把时间还给于环。
小明姐，那我们就做结束祷告吧，然后如果还有人有问题可以或者是谁现在还有问题，
现在还有两分钟，对，
现在
今天讲的这一部分，今天讲的这一部分分享的这一部分，就是其实我在归纳总结这个叶光明牧师的时候，我讲的很快，有些东西本来是可以深入下去的，但是呢就是因为时间的原因还有回答问题的原因，所以就分享的很快。现在还有两分钟的时间，弟兄姐妹还有没有问题需要回答，现场回答也可以。没有。这一部分如何区别是出自于神的管教还是邪恶的灵，这些就是到神的面前去问的，所以弟兄姐妹啊，属灵的这条路上你们一定要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有好多的东西我们玩具我们不能够一概而论，因为不能够说啊这个就是这个就不是，就只能到神的面前去询问神，而我们的神是真神，是活神，他一定会告诉你的，好吗？好，刚才有一个小孩子的玩，家里有小孩子的玩偶是偶像吗？小孩子的玩具就是玩具呢，你只要没有拿来敬拜， 好，那个时间到了。